could not plan for this. No, there was no silhouette up again. 早上好，这里是 FM 391746，我是西仔，我在成都。Like a child, you spoke our faith unmoved that holds on to you. 经历了多少个月？我算一下啊，现在我的大脑感觉没有在工作了。从今年一月底的时候从成都回到了家乡的城市之后，这是第一次过来成都。对，因为工作的需要，就今天周一需要出差，然后我是昨天周天的时候提前来了成都。现在是在酒店彻夜未眠。零点回到酒店。对，不知道是因为酒精的作用，一个人心里有那么一点点担心害怕没有安全感的作用，是认床的原因，还是被子不合适，或者是我旁边临街，然后所以这边车流声对我的一个影响，反正种种种种吧，一晚上没睡。先是开着灯，然后每睡一会儿睁下眼，每睡一会儿睁下眼，确认一下，确认一下，确认一下，然后就那样等到我再一次睁眼，我觉得我是不是中间睡着了一会儿，然后想要看一下是不是已经六点了，结果手机显示4:30。从那之后我就再也没有睡着，起来上厕所，然后东看看西弄弄，打开灯关上灯，在床上就试图催眠自己，听了音乐也没有效果，安安静静的躺着，然后就有很多很多很多的记忆浮现，可能就之前近的远的，反正这几年在成都的种种，包括自己一个人出去在外面住酒店的情况，就很多画面感吧，然后就越发的睡不着，就这样从4点挨到了5点，然后挨到了6点，然后挨到了现在的7:09。我本来在开头的时候准备录一段我窗外的这种车流的声音，可是当我就这样静静的录了10来秒，然后去听的时候发现并不能收音，根本听不到，只有我的耳朵可以听到。 Are you sleeping? Still dreaming? Still driftingOff alone. I'm not leaving. 然后我就想，那还能干什么呢？不如就来录我的第99期节目吧。这么好的一个契机，在成都，对吧？然后第100期可能在家乡再录最后一期，然后就正式结束这个 FM 391746的电台了。我突然想到前一阵子我忘了那个朋友，就是我之前应该有提到过，有一个男生，他之前也是一直听着我的电台，当时我可能才出社会第一年第二年的时候，他当时给我留过言，然后加了微信，就告诉我说他在宿舍里面放着我的电台和他们舍友甚至公放，然后听我当时40-50分钟絮絮叨叨的节目，然后听到第二个啪就睡着了。就那样 加上了就是没有很多的去聊，但是偶尔的去聊过两三次。然后前一阵子我已经不记得是具体的多久了，他突然在微信上，是晚上还是很早的时候给我发了一个在吗？后来就是第二天白天我回他说在怎么了，他没有继续问。我开始是挺蒙圈的，因为就是不知道这样突如其来的问候是没有下文，我还以为是想要求助或者说有什么问题想要交流。然后我就联想到我上一期录的第98期节目，然后跟大家约定的再见，然后在我的简介里面的那一栏就一段话，我有一点点在怀疑或者想说他是否是出于一个善意的关心，因为怕我的话里面有其他的含义，怕我说的另外一条路是有其他不好的事情，所以他想要确认一下我的状态，这样。如果真的是那样的话，谢谢他。说实话，就在凌晨4:30到5点多过渡的这个时间段，当很多回忆涌完了以后，我是在可能第101次怀疑自己是不是抑郁症，中度或者重度。说起来好像挺无病呻吟的，但是毕竟是第99期节目了吧，我觉得在我最后的这一个小森林小基地秘密基地里面，最后两期就做回最开始的自己，顺顺当当的去吐露一些东西吧。不是没有根据的去这样怀疑，我觉得从去年一整年我在成都的状态就很不好，但是可能当时闺蜜或者是其他的同事或者是家人的一个初步觉得是因为分手导致的我的那个状态，但不是，我觉得在分手之前我的状态就有很多没有去察觉，但是潜意识里面流露出来的很多的奇奇怪怪的情绪和东西。然后我又是一个比较后知后觉的人，当我过了那么两三个月再去看的时候，觉得也许恰恰是因为我已经陷入了那种状态，才间接的去加速了分手这个事情，就是它是一个催化剂，或者是说让加速器，对。然后也是因为去年一整年的状态都不是很好，8月份不是我就生日旅行一个人去了国外嘛，那是我第一次一个人出去旅行，然后也是因为当时突如其来的想法，觉得必须要去看大海，就觉得如果不去看大海就活不下去了，就是那样一个很病态的心理，那一阵子觉得非常的煎熬。然后我就一个人去了普吉岛，然后没有去人多的游客多的那些东边的，比如说巴东海滩，我去了最南边的，也不是最南边，就是相对来说在淡季的时候中国游客也比较少的卡伦海滩吧，应该是，对。然后就那样待了一周的时间，最后当然也去加米待了2天，奥南海滩，对，就看海，让大海治愈自己，无所事事，享受一个人在外面 接受陌生的善意，然后在陌生的环境用自己在一个固定和熟悉的环境里面不会有的那种状态，那种无所畏惧去生活。然后最开始带了不好的想法去的，后面因为看海，因为很理想化的东西吧打消了，然后就回来了。但是状态柔和了一段时间，但是最后还是一到秋冬季嘛，可能受阴雨天，受那种阴冷的季节影响，又非常的低沉，然后再加上萌当时和我在外面合作的一年，他是去年十月份回了家乡，先回了家乡留下我一个人，突然秋冬天就变得特别的难熬。其实第一二年才到成都，自己一个人租房子或者是跟别人合租也其实是一种孤零零的状态，但是当时不会觉得怎么样，非常的乐观积极正能量，非常的能把日子过得井井有条。但是到去年越到后面开始自省的时候，就觉得说我怎么就把日子过成了那样，对美食没有了兴趣，不再给自己弄好吃的，然后可能天天外卖无所谓，吃什么无所谓，吃大量的辣去解压，然后醉过两次酒去释放压力，然后但是即使是醉酒以后也不是以前那种不断的去吐诉，而是潜意识里面压抑着自己不可以去对身边的人当时的同事去多说很多秘密或者是话的状态。所以突然一下变得非常的脆弱，然后需要有家的温暖，或者说想要父母的爱，朋友的陪伴，想要有一些人在身边，而不是继续觉得自己一个人在外面的那种感觉。于是就在年底提辞职，在今年的年初回了家乡。对，然后呢又是十个月过去了，今年2019年马上就要过去了。我觉得这一年我的状态并没有很好，不是说非常的消极，就只是非常的低沉，沉静安静中带着一些一直都是灰色的一个状态吧，可能也是非常低存在感的一年。当然家里的矛盾更多，原生家庭的伤害也更多，我没有以前的那样的能力去用正面的一个状态去解决问题，或者说去消融掉这些东西，去影响他们，反而我被带入到一个非常负面的能量场之中无法自拔。然后也不是怨天尤人，就是问题到最后觉得生活好难，觉得原生家庭好难，觉得工作好难，觉得自己很难，觉得到最后我的所有的委屈，我的那些愤怒不满，到最后通通不是指向外面，而是指向了自己，觉得自己怎么导致自己成了这个样子了呢。在这个过程中就数次怀疑过是抑郁症，但是因为一直在关注心理学嘛，看 Know Yourself， 看武志红，然后包括其实今年还是挺多的这种明星抑郁症的问题被拿出来，于是就有很多去宣导抑郁症的，比如说演讲也好啊，然后宣传片也好呀，或者是说 一些什么测试也好呀，一些小视频也好啊，当我每一次在看的时候，就觉得那些症状是如此的吻合。但是另外一方面，有另外一个理智的自我在告诉自己，我是不是在不断的自我强化。就也许你没有病，但是你在自我强化这个事情，好了，就不要去做这个自我强化的事情。然后另外一方面，潜意识里面也有个声音，就是即使是抑郁症又能怎么样呢，对吧？最起码原本就是也是可能六七月份的时候，情绪有一次很崩溃的时候，我跟我姐聊过，我说我想可能过完年或者年底的时候去检查一下，就是做这种心理方面的检查。但是上个月其实状态也挺不好的，然后就这样还是过到了现在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不用检查了。一个是我的内心预感是 70% 到 80%， 甚至是可能中度或者是中度以上或者怎么样吧。但即使第一，如果是确诊了又能怎么样呢？我觉得我没有那个能力去负担心理治疗或者怎么样，我也没有那个能力和方法去寻求周边人，特别是父母或者家庭，就因为这个事情去改变，去帮助你，不会。反而可能会有更多的压力和负担吧。然后另外一方面，就算医生告诉我不是，那又能怎么样呢？我一直在跟这个灰色的这个 black dog 就这样已经生活了快两年了。对，没有说一直沉到低谷，天天黑色的那样两年，就是很多事情都无所谓了。以前非常热爱的美食无所谓了，那些梦想就觉得暂时看不到希望，实现不了，然后就先在现实里面这么活着吧。不断的以前的理想主义，他们还是会从我体内冒出来，因为那个是我，但是会被另外我一个我压下去，藏下去，打击下去。对，所以第99期节目我录了这么多是想说什么呢？可能仍然的就像是我以前的一个思路，我只是在睡不着的清晨把这些话说出来，说给自己听，理了一遍思绪。我突然想要决定说关掉这个节目，在第100期结束，就是因为我觉得其实我现在还是会偶尔登上荔枝来看一眼，可以看到最近每一期的节目的播放量都非常稳定的在1000多，当然关注我的朋友也就1100多个，然后可能会有10个、8个、12个的下载量，偶尔会有1-2个评论，然后还有其他的之类的数据。但是一方面从我心底里面不认为这1000多的播放量是实打实的，是真的分布在不同的城市的1000多个人，或者就是这1000多个一直在关注的朋友去认真听。我不觉得我的这些东西能够持续的带给他们安慰，带给他们共鸣感，带给他们慰藉，或者是说算是另外一种陪伴。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又相信 有那么一两个、两三个，就是之前包括留言的那些人，他们确实是一路听到了现在，可能仍然在默默的收听和关注。但如果我站在他们的立场，我觉得我这一路听来，这四五年、5年多、6年吧的一个节目的转变和过程，他们应该可以在节目里面听到我的变化，但是同时，越来越丧的节目有什么好听的呢？就这样不断的吐诉、剖析、自省的这种自我，到最后到底有什么好听的呢？最多就是一个助眠节目而已吧，对吧？然后，再从另外一方面来讲，我的心底其实就觉得，还是像上期说的，也许用声音保存记录的这个方式，再过几年，随着这个平台的没有，我就没有办法去找回这些素材了。那我为什么现在还要做呢？换在以前，我绝对不会是这个思路。我会觉得，不管结果如何，过程中我享受了就好了。我就是要去说，但是因为我现在变了嘛，所以我就觉得，在第100期停了之后的某一天，我突然又想说些什么，想要再去抒发心情记录的时候，我就把它写下来。写进日记里面，或者写进信里面吧。对啊，就是这个样子的。今天的音乐是不是还挺应景，挺好听的呀？第一首，This thing is not going to break you。第二首是 Sleeping。第三首是 Only a woman。第四首是一首日语歌，叫什么？没什么大不了的，都非常的符合我此刻的心情。好啦，现在是7:33，我在成都。我觉得我已经可以准备起床、洗漱，然后一会儿出去吃早饭、去办事啦。如果坚持听到了这里的朋友，真的非常谢谢你，也很不好意思啊，给你传递了这么多的负面能量。希望你今天可以度过一个愉快的周一，愉快的一天。如果是要睡觉，希望你啊。很舒服、很愉快的睡一个很安稳的觉，可以做甜甜的梦，或者什么梦都不要做。最后仍然是一首非常符合我此刻心情的宋冬野的《关一杯》，送给我自己，送给7:33的成都，送给听到这里的你。再见。
再次和我说起青春时的故事，我正在下着雨的无锡，乞讨着生活的权利。前一天早晨，我睁开眼，已是江南，他们说柔软的地方总会发生柔软的事。那年的舞台上，说谎的人一直歌唱，大不列颠的广场上有没有鸽子飞翔？青春和瞎子一起变成了哑巴，今天扯平了我们的当年，粉饰的理想。 你可知道你的名字解释了我的一生，碎了满天的往事如烟，与世无争。当你装满行李回到故乡，我的余生却再也没有装满乐器的教室，你还站在门口，一脸羞涩的表情。你说这么多年你还没找到让你心动的男人，我说去他妈的，爱情都是过眼云烟的东西。你可知道你的名字解释了我的一生，碎了满天的往事如烟，与世无争。当你装满行李回到故乡，我的余生却再也没有名字，解释了我的一生，碎了满天的往事，与世无争。当你装满行李回到故乡，我的余生再也没有北方。